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罗文辉在这里向你问好。
是和罗文辉一起飞行的还有我刘佳音。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上飞机了吗？
上了系好安全带了。
是、让我们一起呢去这个无限可能的任何一个目标地点啊。最重要的呢是健康之战，对不对？
对，说到这个健康呢，徐医师常常教我们怎么去按摩我们的身体不同的部分，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是按摩我们的身体呢，让我们能够有更健康。其实呢，徐医师就常说这个是一种被动式的活动。也就是说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些主动性的，比如说跑步啦、跳舞啦啊。那么，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我们这个环境受限制，或者身体的这个因素呢，令到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些主动性的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停在那里。
对啊，你主动性的那个活动呢，那个范围比较广一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听众当中有的真的是很不方便的。
对呀，可能呢就走不了路，可能下不了床、那么这个时候呢，徐医师说我们也是要动起来的、
就被动了。
是被动式的。怎么动呢？按摩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前几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我们的头部啦，我们的耳朵部分呢，那我们的颈部啦，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一讲今天呢讲这个按摩的部位呢，是我们的腋窝，也就是我们的胳肢窝。
哎，如果我怕痒痒了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有点难克服。
就是
有两个步骤啊，来帮助我们呢按摩我们的腋窝。第一个呢就是按揉。按下去再揉一揉。平时呢可以多按揉腋窝，用右手的食指、中指还有无名指啊，三个指的指肚，就是指腹的地方呢，先顺时针后逆时针按摩呢左侧腋窝15次，然后换左手再按右侧的腋窝，每一次呢持续3到5分钟。
这个按摩自己按真的是比较方便，如果人家按的肯定是受不了。
是，尤其怕痒的朋友啊，
就是、
别人按那你就一直在那里缩。
你没按你已经缩了。怕怕怕。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轻弹。怎么轻弹呢？可以抬高一侧的手臂啊，把另外一只手的拇指放在肩关节那里，用中指呢轻轻的弹这个腋窝底啊。可以呢、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左右的交替就可以了。
诶，我现在示范呢我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手呢如果直接去轻弹我们的腋下呢，可能会有一个力度的问题啊。但是呢如果把这个大拇指呢按在肩关节的位置的时候呢，这样的手指去轻弹这个腋窝呢，你的力度呢就应该是比较适中的。
对了，这个
速度，所以要把手反过来，手指大拇指朝上。
是的，速度就是可以快可以慢都行啊，没问题的。
重点呢就是我们能够做按摩，能够做运动，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们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就是更好的感动的。
是的，这个我给他一个名词叫被动的主动。
被动的主动。
如果是人家按你的被动了嘛，那现在你按那个胳肢窝的最好自己主动按。
明白。
是被动的主动。
学了第四集的按摩出健康的腋窝的部分，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呢透过热线电话或者短信来向我们询问的。我们也会把这个内容呢放在无限飞行号的博客上面，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学习。
好，现在呢进到我们的飞行号医馆。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 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飞行号医馆，今天呢，我们又继续和许医师一起在这边呢，来回应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当然，因为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比较多，而且呢积累了内容呢比较丰富，所以呢，我们把它组织成专题。从这个星期开始呢，许医师，我们来谈谈肠胃的问题，好吗？
好啊。
那在听众朋友当中呢，有一些的问题，我们把它归了一下类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着重呢谈有关胃部的问题。很多听众朋友呢谈到说自己啊有胃炎，还有胃炎伴糜烂啊。这一位呢是3319的听众朋友，他说照了胃镜，查出来呢是浅表性胃炎伴糜烂，请问呢食疗可以吃些什么呢？那有听众朋友呢就说两个字短信来了之后就说胃炎啊，安徽的6480的听众朋友。手机尾数5178的听众朋友说自己是胃炎，做了肠镜，说呢肠道窄容易堵塞。8599的听众朋友说自己呢55岁胃糜烂。4374的听众朋友说呢自己是一位姊妹，有萎缩性胃炎。这样，那我们先就着这几位听众朋友来讲一讲这个胃炎的问题。如果其他听众朋友我们没有点到您的电话号码，但是您有同样的问题呢，在这边我们一并呢来仔细收听了。许医师，您看看有关这个胃炎的情况都讲的比较简单是吧，他都是已经断症了胃炎。那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是属于需要认识胃的知识，或者说呢在当中需要呢食疗的，您看看怎么样给一些意见？
那我们知道胃跟肠是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我们吃什么东西都要经过胃，那胃要帮我们消化食物。但是胃为什么会出问题？那其实只是反过来，就是我们的食物有问题。
嗯，
因为这些弟兄姐妹都没有很好的提供他们的饮食习惯。
嗯，
那这个因为饮食习惯，就是说你胃是来装食物的吧？那你如果装一些对胃有刺激性的，或者说使它难消化的食物，那胃当然会受伤了。其实胃炎或者胃胀这些问题都是食物所引起的。
嗯，
因为任何的食物下去，那胃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是，
对。
那按您这么说呢，就还是那句老话，病从口入啊。
对对，因为你如果不装食物，那胃里面是什么东西没有，它也不会受伤。
是，
但是你吃东西下去，如果说你吃得很冷或者很热，那已经不同了嘛，冷跟热已经不同。再一个就是软跟硬，那也不同。比如说有的人他牙齿不好，他可能就这样很快的就吞下去，那你这个工作就留给胃去做了。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吃食物在口里面又咀嚼要比较多一点的时间，那这个是帮胃减轻它的负担。再一个就是说你在口里面停留时间久一点，那你的口水是一个消化液，那对食物的那个消化是起一个很好的作用。那你如果说在口里面停留时间很短，那又是交给胃去做了，那胃当然就会比较容易受伤。
是，按您这么说呢，当然这个饮食上面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留意，而且呢要把它仔细的做一下记录。常常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说，把你的一日三餐饮食习惯最好呢一个星期7天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提供给许医师。那这一方面呢我们等待听众朋友的跟进啊，跟进呢他们能够好好的把这个详细的资料告诉我们。那另外一层呢，我就在想，许医师，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他的胃痛啊来自于呢长期疾病，可能服用一些药物，会不会也是影响它会容易这个胃部出现问题？
对呀、因为呢比如说止痛药，那止痛药众所周知的就是很伤胃，那所以很多止痛药那个医生都会加上那个
胃药。是、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感冒也会给一些胃药。
对对对，其实很多药物其实它的胃都是一种不好的刺激，因为胃是来消化食物的，不是来消化药物的。那药物既然有作用，那首先 第一时间就作用在胃嘛。
嗯，
但是胃它没有病啊，比如说你感冒，那胃没有感冒啊，那你如果说你身体上有痛处，但胃没有痛啊，那它第一时间就受到药物的影响，那它本身的功能就受到那个药物的影响。
所以这个药功能反而去攻击了这个胃不好的。
对，你当然第一时间先攻击胃了。
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们长期吃用一些药物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把这个胃药好好的来吃，对不对？
对，那其实我们那些药物下去，我们怎么使它那个胃比较不受伤，其实有时候这很矛盾。比如说你想药物多一点有作用，你就空肚子吃，
是，
那它的药的作用就大一点。
嗯，
但是如果你吃饱饭吃，那药物的作用又小了，那所以这个很矛盾。如果你有吃食物再吃药物，那对胃的攻击会少一点嘛，因为有食物去保护那个胃。但是如果说你这样做，你要又是怕那个没有药效，所以这里要有一个很矛盾的选择。嗯，
所以不病就最好了。
对对对，其实不要吃药是最好的，我们尽量不要吃药。
坦白的讲，许医师，其实就拿佳音自己来讲吧，有的时候呢，医生开了药告诉我说，哎，这个胃药啊，要在饭前半小时服用，那么其他的药物呢在饭后服用，但是呢很坦白，可能忙这忙那个，根本就想不起来在饭前呢吃这个胃药，
没有计算时间。
对，或者说时间不够，那么之后呢就一并服用，其实这个功能就已经减退了，对不对？
对，再加上就是说你药物吃的比较频繁的人，那胃不会受伤才奇怪，对不对？
嗯，真的长期被药物浸泡在这里面。
对对。
嗯，那么如果说按照这种情况啊，吃了药可能呢这个胃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不单只是说可能产生刚才您说到胃功能的一些减退，可能还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说呢，他的胃部呢这个问题啊令到他常常吃不下饭，反而掉过来了，不是说吃什么了，根本就吃不下去。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就讲到说自己呢，比如说手机尾数2262的朋友说他就胃胀的难受，4740的听众朋友说，哎，这个肠胃一直都不好啊，非常的胀。7519的听众朋友说胃胀还拉肚子。1377的听众朋友呢，他也说自己呢腹部胀满很难受。他这个呢就讲的比较详细了一点，他说自己身上有好多的小毛病，经常的困扰他，常常呢感到腹部的胀满，就算晚上不吃饭也会这样。有的时候呢早晨醒过来以后啊，胃部总是觉得很咸的感觉，好像头一天晚上喝了很多咸水一样。还有呢，头皮上总是呢有这个破皮的包包，梳头的时候很疼，头皮呢常年有头屑。希望呢许医师能够给一些的指引，他这个讲的就比较详细了。还有其他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发来短信，都是提到自己胃胀得很难受。
其实这个姐妹呢，她很明显呢，她是肠胃有湿热了。因为他还有那个头上的包包啊，还有头屑啊，这些其实都是湿热的表现。
他说这个肚子好像很咸的感觉，
对，这也是湿热的表现。那如果说他有湿热，就说明说他的饮食的问题比较大一点，他吃的东西肯定有问题。
哦，所以虽然他说到自己的这个病症比较详细，但是食物没有提到。
对对对，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呢他提供一下这个食物的情况来讲的比较详
细。要说他三餐的食物，再加上他有没有什么药物，或者他有什么零食，或者有什么饮食习惯。
是，那么手机尾数1377的这位姊妹啊，希望呢你能够在听专题讲座的时候听到许医师在这一边提到，你要把你的详细的生活的饮食习惯告诉我们，以至于呢我们能够进一步呢对你有一些的治疗和帮助。那么这个胃胀到一个程度呢，有些听众朋友就说胀得很难受，没有胃口，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说到这个胃胀呢老打嗝。那么像这种情况，肚子里有气，打嗝，吃不下饭啊，也不饿，但是呢浑身又没劲儿，您说说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它呢？
这个有两个比较不同的情况，一个就是胀，一个打嗝嘛。那有的人是胀他没打嗝。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对对，两种不同。
哦，
经常会打嗝的人会有一些气的那个情况，这个就是胃是有点
反这个气出来。
对对对，胃是有点热。
哦，打嗝是因为胃热。
如果说它只是胀，没有打嗝，它只要动它才会有一点气打嗝出来。那个也不是打着，有人是活动一下，突然间有些气吐出来。
您的意思就是说，活动一下手脚，动一动身体的时候才打嗝。
动一身体的时候才有，也不是打嗝，才有一些气冲上来。
嗯，
那这个都是比较寒凉的，
都
是比较寒凉的。因为寒凉来说呢，他的胃会烧得比较紧一点。寒凉的人，他很多时候他胃已经有点水肿了，那所以他不一定吃很多东西。因为他的胃口不好，不一定吃很多东西，但老是觉得肚子胀胀的、饱饱的，不想吃。其实这种情况不是胃里面有东西，而是那些胃本身胃的黏膜什么都肥大了，等于它水肿嘛。
嗯，
那水肿你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东西，其实它本身肿，那所以他就没有胃口吃东西。
那么像这样的比较寒凉的情况，就是刚才您讲到不是主动的打嗝了，又或者甚至于根本就是没有气，它只是胃很胀的感觉。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呢，它的身体比较寒凉，那么胃收的比较紧，但是又肥大又水肿，
水分比较多。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吃稀的东西，或者说喜欢吃一些蔬菜啊，或者说喜欢喝什么汤啊，那这些人就比较容易引起胃黏膜水肿。特别是那些汤如果说有点咸味的，那就更加容易引起水肿。
哦，要是比较咸的更水肿了。
对，更加容易水肿。
是。
那有时候有的人是很可以吃东西，但是就是吃了以后胃胀，但是还是有胃口的，还是想吃东西的，只是说吃了胃胀。那些人多数的胃比较热。
所以就是能够进食的胃胀是属于比较热的，
对对对，比较热的，
或者说您刚才说打嗝的情况也是属于比较热的。
对对对，比较热的。
那么如果说啊，刚才您说到这个寒凉的情况啊，哪怕我们听众朋友现在在收音机旁边听到是属于比较寒凉的这一种，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少吃稀的水分大的食物，或者是少喝汤。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吗？
就是说他不要吃太多那些瓜菜，
瓜菜少吃，
瓜是比较湿的，也比较寒的，
所以比较适合吃什么食物？
吃一些比较有淀粉质的，比如说吃一些比较干一点的，番薯啊、马铃薯啊、玉米啊，或者说吃饭啊、吃干饭啊，
淀粉质的食物，
对的，尽量，因为这些食物可以把它的水分把它吸收嘛。
那我们常常会思想里面会觉得，哎，我不能不吃青菜，我不能不吃水果呀。那如果
叫你少吃，不是叫你不吃，
因为
有的人喜欢吃很多嘛，特别是现代有的人很怕肥呀。那他就吃饭很少，那就吃菜很多。那这些人都比较容易引起那个胃的水肿。
所以如果是真是这样的情况呢，就是玉米啊、番薯这一类是比较适合吃的啊，甚至于大米饭。
对，是大米饭。那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要吃姜了，因为你如果不吃姜，你那胃比较寒凉。
是要服用姜。怎么样吃姜呢？常常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提到，在这里呢就不太具体的去讲了。好了，刚才说到这个是胃胀，但是属于寒凉的情况。那么再讲一讲呢胃热。刚才我们说虽然是能吃东西，但是呢也会打嗝，也会胃胀，那也会疼。那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注意饮食方面怎么来留意呢？
因为这种吃东西，第一它可能吃的比较多一点。那个胃呢就很饱满，他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可能累了，那也没办法帮你消化嘛，因为你吃的太多嘛，那顶，那整个肚子很饱。那再一个就是他吃的热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引起那个发酵，就是说他在胃里面还没有下去的情况下，他在那里已经发酵了，已经变酸了，那已经发酵了。那这个时候发酵了以后，他就会产生很多气体嘛，
是，
那就更加容易引起胃胀。
哦，所以打嗝就是这么来的。
对，它根本就很多气体，然后那些酸性的东西可能也会刺激胃，经常会不舒服收缩。对，每收缩一下它都会打嗝。那这个是胃里面的食物，因为变酸了，也会刺激那个胃黏膜。
就是食物还没来得及消化，
在胃里面已经发酵了，因为你吃的东西太热，它很容易引起发酵。
那么这种情况底下，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呢？
那当然要去检讨他的饮食，可能他的饮食里面有很多热的东西嘛。那现在
就是上火的东西，
对对，
是吧？
比如说有的食物它是经过煎炸，或者是经过油炸， 而且经过那个比如说面包它经过那个烤出来的、啊、
嗯嗯，
对，那比如说饼干也是烤出来的，那这些食物比较热，
是
那就比较容易引起胃也热，
嗯，反而呢说这个胃不舒服，说哎我刚才我吃块饼干得了，这个是最不好的一个想法了、嗯、
对对对，因为有的人肚子饿就会吃饼干。
嗯，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呢这个胃胀胃酸的时候啊，吃块苏打饼干，说这个苏打呢能够帮助胃呢进行一个调理跟中和的作用。
那
您同意吗？
其实也是热的，因为饼干其中始终都是热的。
嗯，
那一般来说讲苏打是要中和胃酸，
是
这个不一定做得到，因为你本身胃热就会使胃酸更加多，那你可能
一斤半点的苏打也不管用，
对对，因加的减力，反正就是可能使胃更加热、
哦
嗯、那就治不好。
明白，上火的东西尽量不要吃了。那么什么东西是比较适合吃又不会引起它在胃里面热或者发酵呢？
那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的饮食吧，我们是蒸的煮的，那蒸的煮的东西它本身没有经过那些烧烤啊，或者说煎炸，那些东西比较不会热气。
嗯
嗯，再一个就是食物的内容，比如说你一些酸性的食物，那肉类是比较酸性，
少吃。
还有一些加工过的食物都比较酸性，那些要少吃。那要尽量吃天然的食物，就是说尽量不加工的，因为我们很多食物都加工过。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什么香肠啊、午餐肉啊什么，
这些后制的食物、啊，
对对，罐头食物啊，那或者是加工过的一些什么鱼蛋啊，什么墨鱼丸啊，这些都是加工过的食物。那这些食物本身里面有化学东西，然后这些食物也本身都是比较不新鲜、
嗯、
那可能它加到胃里面它也会比较容易变酸。
反而可能买一些新鲜的猪肉回来呢、嗯
啊、
放在菜里面，这样是比较健康一点。
尽量是没加工过的，比如说有的人不喜欢吃饭就吃米粉、
嗯、
那其实米粉也是比较容
易，也是加工过的东西，
比较容易变酸，比较容易腐化的东西，那这个不好。
以为它易消化，其实反而就起了反作用，
对对，
其实
更加难消化。
明白了。
那所以说食物是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嗯，我们北方的听众朋友在这里呢特别留意啊，平常呢我们胃不舒服的时候呢，常常会觉得那就别吃米饭了，吃点面条、
嗯、
吃点稀的啊，煮点挂面。其实这个呢是许医师一直特别不建议的啊，因为本身面类食物呢，小麦类的食物呢就是比较属于热的，
对，要偏热
啊。那另外再加上呢、嗯、煮稀了之后，其实反而呢这个胃部消化起来呢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更不适合胃气胀的朋友呢去食用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今天简单的谈到了胃功能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嗯、大家需要留意的地方。如果在这个方面呢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您呢发来短信和我们来分享。特别是许医师讲到了你一天三餐吃些什么，让我们能够具体的了解，许医师在这边呢才好断症。
嗯，
好，那谢谢许医师，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
嗯，
我看着天上飞鸟，也不重也不瘦，却可以张开翅膀天空飞翔。我看着那白鹤凰，不劳苦不放闲，却可以绽放美丽吐露芬芳。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你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什么、啊、不要为明天忧虑。 我找你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过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祝你说什么都知道，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以前你全都明了。祝你的话告诉我，你将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你全
是您手扶摇篮哼唱，
是您手牵书包相送，
是您呼唤我的乳名，
是您等待孩子归期。
这些年来辛苦你，
谢谢母亲无微不至的爱，编织了我们成长的道路。
谢谢你用来灌溉我生命。
妈妈辛苦了，
妈妈三福赛，
阿母啊多谢你辛苦，
妈妈辛苦了，
母亲你辛苦了，
三福财阿妈，
妈咪多谢你，你就辛苦哎，我爱你。
妈妈妈妈，我爱你，求主耶稣保护你。
妈咪，
妈妈
妈妈
阿妈，
阿父，
母亲，
母亲节快乐。
哇，一眨眼呢，啊，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跟听众朋友说说，如果听众朋友想打电话给许医师呢，记住啊，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半这个时段呢，打电话过来13229966322。最好呢在打电话之前呢发一个手机短信过来，把你的个人的情况都告诉我们，然后呢就方便许医师做好准备跟你连线。
是的，那么五月份呢，许医师还有一次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就是五月的十五号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半钟，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229966322，向许医师来询问您的身体健康状况。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